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德州人质劫持案 ，FBI 赴英调查，嫌犯兄长发声明致歉。拜登21号将与日本首相致信，强化美日联盟。汤加火山爆发，引发地震同海啸，多国准备提供援助。专家表示，奥密克戎唔会系最后一个变种。前桥水公司 CEO， 美国领导者应该直面中共威胁。以下是详细内容。德州科里维尔一座犹太教堂贝斯以色列公理会15号上昼进行安息日礼拜时，一名持枪男子劫持4名人质，在教堂附近传出一声巨响和枪战声后，所有人质平安获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出，已丧命的嫌犯是来自英国布莱克本镇，现年44岁的阿卡拉姆。FBI 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其他共犯。英国外长特拉斯16号在推特上谴责了在德州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行为，并写道：我们与美国企在一起，捍卫我们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反对那些散布仇恨的人。英国的反恐警察亦谴责了阿拉卡姆的行为，并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几日继续与美国当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合作，调查阿卡拉姆的动机。阿卡拉姆的哥哥古尔巴于英国当地时间16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阿卡拉姆与警方僵持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这里协助联邦调查局说服阿卡拉姆，并为发生的事情表示抱歉。他还声称阿卡拉姆精神不正常。一名美国官员告知美国广播公司，阿卡拉姆声称是巴基斯坦籍神经学家席迪圭的哥哥。席迪圭因枪杀士兵和 FBI 干员而在2010年被判处坐监86年，目前正在服刑。阿卡拉姆要求释放席迪圭。这名神经学家目前被关押在德州沃斯堡的联邦监狱。委任律师阿尔巴尼发声明，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阿卡拉姆不是席迪圭的哥哥。席迪圭的家属更是谴责阿卡拉姆令人发指的犯行。而拜登则指出，这起事件就是恐怖行为，并说他和司法部长都无法得知案情的全貌。不过据说嫌犯在市面上购得作案的武器，但是很显然就目前所知根本没有他所声称的炸弹。阿卡拉姆曾经在游民收容中心过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够赴美与拜登会晤。两人上年11月访问英国时曾短暂倾谈，达成共识岸田将会在年底访美，进行美日高峰会谈。之后却因拜登忙于推动重建美好未来社会福利法案无暇他顾，迟迟未能成行。岸田1月4号对外表示，由于国内外 COVID-19 疫情燃烧，他1月中前不会出访。美日领袖实体峰会短期虽无望，但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6号宣布，拜登21号将会同岸田进行视讯会晤，进一步深化两国政府经济与人民的关系。普萨基说，两人会谈将强调美日联盟的强健，这个是印太区域与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石。他说，拜登期待与岸田合作，推进美日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并扩大在关键议题上的双边合作，例如对抗 COVID-19 疫情、因应气候变迁与在新兴科技上达成伙伴关系等，包括透过4方安全对话。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在美日2+2会谈期间，美国与日本积极讨论应对中共的措施，并准备在临近台湾的防御设施中储存弹药军火。日经新闻的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2+2会谈，讨论了两个国家共同使用设施应对台海潜在危机的问题。在会议上，美国与日本同意双方共同使用的设施包括在多个地点储存的弹药和飞机跑道，这个部分内容已经被写入联合声明。另一方面，消息人士亦说， 两国亦准备联合开发新的能量武器，这一技术被用于击落中共政府的无人机和内袭导弹。在上年年底，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已经起草了一份联合行动计划草案，这个计划允许在离台湾很近的日本西南岛链上建立临时攻击基地，近距离应对中共威胁。据《每日邮报》报道，汤加的海底红阿哈阿帕伊火山于15号爆发时，引发当地规模 7.4 级地震和海啸。由于停电和通讯中断，导致信息匮乏，汤加其他岛屿的局势仍未明朗。报道表示，美国、澳洲、新西兰政府都准备为汤加提供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非常关注汤加的灾后重建工作。澳洲当局17号表示，根据报告推测，东加海底火山喷发引发海啸，并未造成人员惨重伤亡。不过这个位于南太的岛国道路与桥梁则是严重损毁。新西兰已派出侦察机前去侦察，但由于当时汤加整个国家为火山云覆盖，影响了侦察效果。新西兰军方已经表示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为汤加提供援助。据悉，火山爆发时斐济、新西兰同距离汤加6000英里外的阿拉斯加居民都听到了火山喷发的轰鸣声。火山爆发后，日本、新西兰、澳洲、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加拿大的大不列哥伦比亚州都出现了异常巨大的海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环境学教授科隆宁表示，这次火山爆发的强度为千年一次，而且该火山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年中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他敦促汤加居民保持警惕，因为火山可能会进一步喷发，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海啸。他说他们必须避免前往地势低的地方。科隆宁仲表示，由于汤加的饮用水遭到火山灰的污染，汤加仲将需要恢复当地的饮用水供应。美国地质调查局记录到汤加这次火山喷发相当于震源深度零、规模 5.8 的地震，似汤加这样同时引发海啸和地震的情况比较罕见。这次火山喷发后，汤加出现了一个新的岛仔，这个是汤加在过去10年中由于火山喷发生成的第二个小岛。据波士顿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马丁内斯对美联社说，目前奥密狂传播得越快，突变的机会就越大，可能导致更多的变种出现。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截至在1月3号到1月9号那个星期，新增感染病例达到1500万例，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55%。 而由于北京隐瞒实际的疫情数据，行业普遍认为中国大陆的疫情情况被严重低估。在过去一个星期，美国的平均每日确诊病例亦新增逾80万宗确诊。美国政府医务总监墨西周日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虽然美国东北部地区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新增确诊病例数目正在下降，但全国疫情始终未见缓和。墨西亦警告，随着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很多地区在未来几个星期将面临艰难境况。医界警告，随着 Omicron 和 Delta 等变种的流行，人可能会受到双重感染，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弗兰肯斯坦式的缝合变种，即各种复合式的变异体，对后续的影响冲击亦是未知的。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坎普贝尔雷提到，更长和持续的感染似乎是新变种最有可能滋生的温床，只有当地感染非常广泛时，才会提供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雷表示，人会想知道这种病毒是否会进化为温和的品种，但他没有特别的理由这样做，因此 Omicron 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变种。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前首席执行官麦考密克近日在 Fox 新闻上撰文讲，他曾经与中共的领导人进行谈判，与很多其他商界领袖不同，他认为中共政府是一个威胁。 他表示，多年来中共通过与美国不公平贸易协议以及窃取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等手段致富，并且压迫自己的人民，这样的做法威胁到美国的健康和繁荣。因为中共的渗透，美国在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损失了数以十万级的工作岗位，很多制造业岗位流失。他在文中提到，他曾经是一名美国陆军伞兵，在这段职业生涯中，他学习了两件事，一是始终对敌人保持清醒，同时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话语权。现在美国的领导者应当正面面对北京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另据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分析，美中经济脱钩的形势目前正在发生，并且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已宣布了撤出中国的计划。丁宏斌表示，即管最近的美中贸易统计数据并未完全反映美中脱钩的趋势，但很明显的，美中贸易的步伐正在放缓。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下降了 11% 和 2.4%。 与此同时，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增长了 16% 和 14%。 他认为目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在撤出中国，即使没有全面撤出，亦至少大幅减少在中国的运营。